读后2007年10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聪宏牧师讲道题目忧愁变为喜乐。
感受到主创造这美好的一切，你们知道，朋友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，你们知道爱在哪里吗？啊，好，那就让我们来唱这首。如果你想知道，让你们知道爱是从哪里来。如果你想知道，
想知道爱在哪里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。如果你想知道。
在我们这个圣殿当中，
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16节到24节啊，不会很长哦，我们一起来念好来。对，来，等不多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然而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。门徒当中有几个人彼此说，他告诉我们等不多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然而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。又说，你们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有人说，问他所说的等不多时是指什么，我们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。耶稣知道他们想问的，就对他们说，我说等不多时你们看不见我了，然而在等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。你们彼此在讨论这句话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欢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，你们心里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夺去。但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 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刚在这个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爱在哪里？神的爱子里哈。他还讲这个爱就在神的爱子里面。那如果在世上爱在哪里？爱从哪里来？从神以外，从生活当中，爱从哪里来？爱从我们的笑脸，爱从我们的周围的人散发出来，爱从我们父母亲，爱我们的子女当中。那今天要讲的刚好相反，要讲忧愁变为喜乐。什么是你的忧愁？我们先讲危险从哪里来。危险从哪里来？英文这个危险哈，就是这个啊 ，danger 哈，危险从哪里来？他说啊，危险跟这个上面那个字，跟这个 angry 哈，刚好是一个差了一个字哈，差了一个 d 哈。但是啊，你要知道，多了一个 d 就多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哈。当你 angry 的时候，你这个生气的时候，他说啊，危险就会到来哈。危险就会到来，这个啊是在讲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正谈到一个人的生气会带来危险，没有生气过的举手，连牧师都不敢举手看看，因为我会生气哈。人都会有自己的情绪，都有自己的期待，当期待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，也会说我们对自己生气，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共识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你所期待的，你也会生气。所以生气、哦、这个 angry 也是一种危险，会造成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危险，这个人际关系的破裂，或者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讲的不得体，或许也是一种危险的来临，或许正从怎么样正在啊刺激或者是伤害对方，这也是其中之一个危险。因为一个人的伤害是没有办法从生活当中被抹灭的。我喜欢举个例子说，当有人打你的一巴掌的时候啊，我相信这一巴掌虽然你会淡忘，但是不会忘记，你会不记得这个恨，但是你不会忘记。我国中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学校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全班大概有40几个同学，那我刚进去国中，大概还蛮痞的哈，就跟另外同学坐在桌上，两个在那边聊天哈。老师在前面报告很多事情哈，后来他发现我们两个坐在桌上聊天哈，他就把我们叫到前面来，跟赏了我们一个巴掌哈。我就这个有一点不太高兴的就回去这样哈，我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哈？因为我念的乡下国小，所以很自由，没想到到国中。那个老师变凶了齁，自己浑然不知这样。那个巴掌到现在我还记得，但是我没有恨。我已经忘记那种啊这个不愉快，但是那个印象还记得。所以我们在讲说伤害是一种不会忘记，但是你可以去原谅。所以他在讲这个 angry 的时候跟 danger 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在你生气的时候可能危险就会来临。那个危险可能会直接伤害到对方的心理，他不会被忘记，但是他会原虽然会原谅你，会被饶恕，但是那个记号会记得，因为我小时候被打，怎么被打的我都还记得。所以你会知道这些东西 angry 有些时候当你要发出来的时候，你要试想会不会对对方造成一种伤害。有时候伤害很难抹灭，有些时候或许它能够啊被忘记。所以我们在讲啊忧愁变为喜乐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字叫做 stress 啊，这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全民英检这个初级这个通过的，好，这个字叫压力哈 ，stress 哈，压力哈。压力，每个人都有压力，每个人都有忧愁，没有忧愁的举手一下。牧师也不敢举手哈，因为我有忧愁的时候哈。啊，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忧愁，都会有压力的时候。那这个压力很奇妙哈，因为这个压力 是从外在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当中会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。例如说把这个讲话的时候无缘无故就被刺激了一下，你那种 不愉快的情绪会跑上来，压力，或者是无缘无故就跑出一件事情叫你这个负责任，压力就来了。牧师昨天晚上在思考的时候，今天压力很大，因为今天中午听说啊，这个巴克里公园有500张椅子，摆了500张椅子，我昨天晚上才知道，就昨天晚上就觉得好像睡不着觉，听说要短讲10分钟，我就很烦恼，压力就跑出来了。压力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，很有趣的，我们再换一个，哎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什么？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那个，这个，啊，不要再转头了，穿这个，就你啦，那么我看你很认真的看，来，这个苏通轩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点心哈，甜点哈，好，你们看这两个字很妙哈，好，再把它放下去哈，来。这两个放在一起，你就觉得刚刚放在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。把它放在一起，这两个就很有趣哈。好，你把它颠倒来看看哦，从压力，然后再把它从那一边读过来，就很有趣哈。压力变成什么？压力变成甜点哈。其实有些时候，字都没有变哈，就转个想法哈，你就会发现它就变成甜点。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压力，我们有许多的忧愁，但是你要转换一下，或许这是上帝要所给你的什么一个新的成长，生命当中的成长，你生活当中的成长。所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哈，所以这个也很不错哈。他说啊，这么哈，压力就是甜点，只要你逆向怎么样来看它哈。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中会有，没有人会是没有压力的，也没有人没有忧愁的，但是你怎么去面对它，是你换个方向来思考看看，不要只是啊看那个压力的地方，转个方向看，哎，或许你就能够发现不一样哈。所以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，就把我的讲稿再拿出来看一下哈，今天下午讲的，哎，我要告诉别人，巴克里牧师在台湾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很多人都可以听得到。认识这个巴克里，他到底为台湾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被纪念？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只听过巴克里啊这个名字，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。但是他在这里默默的工作30-40年的时间，他能够为台湾创造出这么美好的这个教育，他能够在台湾贡献这么多，没有人知道他。所以转个方向，虽然是我的压力，但是却让什么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个人，逆向来思考看看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要转个方向看看，不要常常把忧愁变作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压力，是转个方向思考，或许上帝就在你生命里面在什么正在试炼你，让你成长，看见他的恩典。所以耶稣今天讲的这个经文里面，这个约翰福音把它记录下来，耶稣看到门徒很多忧愁，耶稣看到门徒们心里非常的烦恼，因为他们即将怎么样，耶稣说啊，等不多时你们就看不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。你就会发现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而言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指标，但是耶稣说你们再不多时就怎么样，就看不见我，这是他们的忧愁。我这个礼拜五去长大上课，那我之前就打电话跟个学生说，这个今天下午不用上课，然后我还是去长大走了一趟，这个学生看到我啊，都很高兴，哎，老师你来了，不用上课对不对？我说对，哇，好高兴。另外一班看到我就忧愁，他说老师为什么那一班要上课，我们这个他们不上课为什么要上课，另外一班要上课的人看到我就很忧愁，老师你都不要上课啦，另外一班不用上课啊。但是在信仰里面正好不相同，正好不同的是 当我们看不见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烦恼；当我们体验不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苦恼，因为我们的依靠怎么样？依靠不见了。耶稣看见门徒的生命里面，在他们心里面烦恼着耶稣的话。耶稣说：“再不多时，你们就要看不见我。”这句话让门徒有很多的这种不清楚哈，因为耶稣到底在说这话到底是什么哈？所以我们要来先了解一下，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将要忧愁？好，最后面的说，然而你们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好，在21节的地方他这么说哈。如果我们有机会有带圣经的人，你可以翻到圣经第16章的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耶稣到底要说什么。耶稣在这第16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对门徒这么说了哈：你们可能会被赶出会堂。这些赶你们出会堂的人，他们觉得，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替上帝尽义务。这表示什么？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们可能，他对门徒说的，他说你们可能会被赶出会堂。犹太人在会堂里面聚会是很正常，就像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有人这个里面的人要把你们赶出去一样，我们都是同道的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为什么你要赶我们出去？耶稣对他们预言了，你们将要被赶出去。这些人还是理由非常的充分，这些人还觉得我们是替上帝尽义务。耶稣要讲出门徒将会面临的苦，这个逼迫，虽然他的门徒还不太能够理解到底耶稣要讲什么，但是耶稣还最后还跟他们说，你们要痛苦哀哭，世人都要欢乐。他说你们将会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好难理解，很难理解，对当时候的门徒来讲一定很难理解。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，你们会被赶出会堂，然后你们将会痛哭，你们将会变成喜乐。好难哦，好难。但是很清楚的，耶稣要讲的是，他说当他走上十字架道路复活以后，门徒的生命因着耶稣的荣耀要得着喜乐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6节到第18节里面，门徒们很没有办法去了解耶稣所说的时候，在这里这个约翰福音把他指出来，他说不多时，第一个不多时要指向耶稣要被钉十字架，暂时的与门徒分离，那是一种哀伤，那是一种痛苦，因为他们见不到耶稣。所以你回忆一下我们这季或者是从今年当中所提的约翰福音里面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不但在预言他即将要什么，要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门徒都不能理解。如果你再看，有机会再看，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所提的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看见门徒在当耶稣被怎么样，耶稣上十字架以后，门徒四散，但是他们因着圣灵的引导，他们怎么样得到喜乐。所以你看四福音的四本书的最后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都怎么样，门徒都很恐惧，没有人在什么，没有人跟随耶稣，没有人想认耶稣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是一种逼迫，是一种痛苦。所以耶稣要讲再不多时的时候，是要讲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与门徒的分离，他们看不到，他们没有依靠。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提出让他们知道，你们将会遇到这样的苦楚。如果你有机会回忆彼得的生命，我上次跟大家说过，彼得当耶稣在他们吃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说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什么？那好可怜，对不对？我跟你那么骂鸡，对不对？我跟你那么好，哪有可能？但是彼得真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三次不认主，是在讲暂时的分离，是在讲那种痛苦悲伤，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耶稣的离开，没有办法承受耶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夫子，这么一个老师可以要上十字架。他们不能理解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 一个王怎么可以这么样走上一个最羞辱的这种十字架上面，他们不能理解。所以耶稣在提醒他们，对他们应该说是一种心理建设吧，告诉他们你们会遇到这样的苦楚，遇到这样的苦难，遇到这样的悲伤。但是第二个他说不多时、哦、可能要讲耶稣的复活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是一种生命的喜乐，他们看见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生命那种喜乐是他们重新得到力量，他们重新得到新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、哦、我们知道耶稣看见门徒的问题在哪里，他也看见我们的问题在哪里。就像我们的生命过程里面，谁没有忧愁，谁没有烦恼，谁没有信仰的低潮期，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间。但是那个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，因为那个是你跟耶稣最亲近的时候，是你信仰生命当中与神最亲近的时候。我最近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想说他到底要不要换教会，他到底要不要换教会，他在等待，他在祷告，他在求神给他什么一个很清楚的指示。所以他很多烦恼，他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地方。他说我每天我都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我说这是你信仰最最深处最低潮期，但是是跟神怎么样最亲近的时候。他自己很恳切的跟对神给我一个清楚的指示。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如果走在 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跟神有好的交通，我们很少跟神有一个很亲近很 close 的那种关系。我们只想说啊，今天的灵修看过就好，没有安静思考到底神要对你说什么话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是喜乐的，他们生命是喜乐的。所以在这里说忧愁要变为喜乐，是要提到当耶稣在这个离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那种苦楚，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，他们事实上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上重操旧业，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生命的历程，过去的生命的工作。唯有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再次对他们的呼召，他们重新得找力量，那是一种生命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讲的生命里面，是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也有这样的生命的低潮期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。所以耶稣在讲出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他即将与我们一起分离，这个分离可能是一种痛苦，可能是一种悲伤，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你们还有一个期待，期待是与神怎么样看见神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生命当中看到耶稣在建立什么，建立门徒的信心，在建立门徒的信心。在我们生命的低潮期的时候，要去思考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，到这个历程里面我们的生命到底神要我们学习什么。很多人在最烦恼苦恼的时候，他是放掉一切，然后呢他的生命就转向一个逆向的生命，就是完全放弃。但是一个知道生命的历程的人，他知道神要在这里来使用他。我都常跟我学生说，你不要看到老师站在这里觉得好像老师一帆风顺，错，老师的生命正好相反，是在我生命当中最低潮起的时候去找到神，是当我生命最低潮的时候才认识神。我以前的信仰是、哦、跟大家说过了，我只有在教会里面觉得上帝就住在这个教会上面，所以不可以做坏事，当初的这里都一切 OK。 但是没想到真正我走出这个教会以后，我生命最低潮的时候，我才与神相见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上帝那么爱我。所以那是神圣地在你生命里面要转变你的生命。如果你把它变成是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忧愁，你没有转换 一定会思考，让它变成甜点，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往下沉，就爬不起来。所以转个方向来想想看，在你生命当中，你什么时候见到什么？有机会想一想，有机会回忆一下，生命是需要回顾的，你才知道你在哪里见到什么。如果我在神学院没有写自己生命的经历、信仰的见证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原来我的生命最低潮期，是我生命转换跟神连结最亲近的时候。在门徒他们生命当中，他们回到他们过去的生命，是因为神再次对他们的呼召，他们回来之后，他们生命大大转变。就像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说的话是带有能力的，他们所行的是带着上帝的权柄出去的。那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期待，是我们跟神连结之后我们生命的转变。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，耶稣预言门徒会遇到忧愁痛苦，然后他说门徒的忧愁即将变为喜乐，就如产妇由生产的痛苦变成喜乐一样，而且这喜乐没有人能够可以夺去。痛苦包括内在生命里面的哀伤，这哀伤会从生命 外在显露出来。针对门徒的不明白，耶稣用生产的妇人来论及他们的忧愁。他说时候将要到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？耶稣说我将离去，那个时候你们会面临着痛苦，就有如妇人生产时的那种忧愁，是无可逃脱的。耶稣用这个妇人生产的例子，我相信可能在座很多人不能理解，连包括我都不能理解那种生产到底有多痛，那就生下来就好。只有唯有什么生产过的妇人才能够体验到。但是他说那个是一种暂时的，是一时的生产。他说啊，一生产完了、这个忧愁就不能就不再被纪念，以欢喜代替，很难。那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，我们今天生日的时候，有谁啊？有谁会这个庆祝母亲受难日？有没有？没有吧？大部分都庆祝自己出生的快乐，对不对？都很少人庆祝说，我妈妈今天痛苦，很少哈。有一阵子哈，我这个周围的朋友好像啊，都会开玩笑说，这个叫做母难日啊，母难日。我以前不觉得啊，也还 OK 啦哈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真是哈。因为啊，这个台语有一句话讲啊，生的鬼啊呐，满油胖哦。如果你生产过之后啊，平安顺利啊，就怎么样？就啊，这个有麻油鸡啊，这个什么可以吃，对不对？那生没鬼呢？生不过呢，就是难产呢，一共跟这四对帮啊，那个棺那个简单棺材定一定就四对帮把你埋葬了。所以这很有意思哈，过去的台语真的很有意思，它描述的很贴切。你说生的鬼满油胖，生的鬼呢四对帮，这很有意思哈。所以我们会觉得说，没有生产过的人都想说啊简单啦哈。但是啊，这个我们的生命体验教育里面有一个就是带什么，带篮球试看看哈。母亲都要那个怀胎十月的痛苦哈，有一个体验教育叫你带着篮球哈，然后撑在肚子这样。撑个一天看看哈，你就会发现哇，怎么这么不舒服哈？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办夏令营哈，叫小朋友顾蛋顾三天哈，提蛋提鸡蛋，三天以后啊，大概啊不到十个一百多个小朋友，不到三个小朋友是蛋是完整的哈，你就知道很难对不对？妈妈要怀胎十个月要怎么样保护你十个月哈？你要知道那种辛苦，所以耶稣在讲说啊，这个。怀孕的妇人啊，用怀孕的妇人来讲说她的忧愁是什么，她怕把小朋友怎么样，小朋友掉了或者是啊不小心撞到，或者是什么在这过程当中孩子受到伤害，所以她说这是她忧愁。但是生完以后呢，是一种欢喜对不对，是一种快乐，好像忘记了那十月怀胎的痛苦，变成一种喜乐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在讲的是他像妇人一样那种忧愁，但是啊一旦怎么样过了之后就是欢喜。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，当我离去的时候，你们可能面临一样这样的忧愁，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，你们那个喜乐忧愁就不再被纪念，你们那种喜乐是一生一世跟随着你。所以耶稣他提出这样的把这个思考跟他的门徒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，但是似乎他的门徒还不能理解耶稣所要说的。第23节到24节里面，在耶稣用一个新的生命，他说啊，到那个时候你们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的嘛，我都要赏赐给你。所以耶稣在这个他的生命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，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提供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，就是耶稣对他跟随的人一个很好的应许，就是无论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一定成全，我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出来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，我一定成全。所以在第十四节到十四节，你可以翻开圣经来看，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。虽然在这个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虽然是痛苦的，或许在这里你面对很多的压力压迫，或许人家对你的眼光看法不一样，但是他说你的生命因着耶稣你要成为喜乐，你要因着耶稣的复活，你可以享受在上帝国里面的喜乐。我不知道你享受到没有，或许你还在那个苦难当中，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或者是怎么向别人见证耶稣就是你的救主。但是当你有一天去真正去面对他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那是你的喜乐。以前我刚开始我也很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跟大家说过我很害怕要跟别人讲我是基督徒，我是跟随耶稣的，我觉得蛮难的，我尽量最低这个最好他们都不要问我，问我就觉得很丢脸。但是当我真正去经历被上帝改变的时候，经历跟耶稣同行的时候，我的生命改变，我觉得当个基督徒那是我跟神的关系，没有人可以夺去，没有人可以夺去，没有人可以从我的生命跟我的相信耶稣的关系上面夺去我的福分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讲的，当你的生命当中会经历这样的忧愁，但是你会看到那个喜乐，是当你在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那种短暂的生命过程当中，你转变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所给你的。所以耶稣才会说，到那一天你们不向我求什么，但是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一定赐给你们。直到现在你们并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，你们求就得着，好让你们怎么样喜乐满意。或许你会说，牧师真的吗？我祈求过很多次了也没有赏赐给我哈。哎，真的呢，我从小就期待我自己有这个遥控汽车哈，我真的很爱玩遥控汽车，但是啊我从来都没有得过。我曾经埋怨过主说，为什么别人有遥控汽车可以玩，为什么没有？我真的很期待我有遥控汽车哈，但是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给我的或许会比这个更多哈。我没有因此就觉得说上帝没有给我就离开他哈，也没有。后来我转换一种心情，或许上帝不是要给我这种东西，上帝要给我的是什么？是让我更多的东西。我到现在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人家送我过遥控汽车，但是我还觉得很喜乐哈。现在到保公司去，我好像不会想买了呢，因为那个时间过了哈，你会发现已经转变了你的生命，好像你的期待不再是这样，因为更大的。你的生命里面神所给你的，你可以跟他来祈求，你可以跟上帝来祈求他所要给你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旅程里面，我们要有更大的信心去面对神。当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，上帝跟他说，我要带你到这一个迦南地区，那里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，没有飞机，没有火车， 没有公车。哎，你不要想说亚伯兰就一个人哈，亚伯兰很多那个一个老婆，哎，好多妾哈。然后呢，还有很多仆人，还有很多牛羊哈。可能今天我们这个所有教会去帮他搬东西都搬不完哈。你要知道他有很多东西哈，因为当他去打仗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他带300个壮丁去哈，还有多少的牛羊？但是上帝说去哈，我要为你预备最好的。亚伯兰就凭着信心出去哈，很有意思哈。上帝也对他说啊，我要让你的什么？75岁的时候对他说什么？我要让什么？让你的后裔如晨星哈，跟地上的沙那么多。他75岁给他，20年没有看过他生出一只蟑螂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到他99岁的时候，将近20几年，上帝才真正赐给他一个儿子。你怎么期待这么久？你能够等待这么久？那个忧愁到底要多久？我们不知道哈，但是上帝要带你去最好的地方，你要向他不断的祈求。所以上帝带亚伯兰到哪里去？让他到外面帐篷以外看天上的星，让他每天怎么样？给他应许，让他看到那个星星。你将来的后裔要像这么多，他带他到外面去看看天上的繁星。亚伯兰没有失去信心，没有。他秉着上帝所要给他的应许，他不断的等待跟祈求，最后上帝让他成为万国之父。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的画布上面，让那个繁星怎么样？让他看见他将来的后裔是做这么多。在你的祈求里面，是不是也给自己有一幅图面，让神来祝福你的生命，让你的忧愁变为喜悦，让你的生命当中不是什么，不是啊，只有你自己在那边忧愁，而是神在你生命里面与你同行，让你的生命里面让神祝福你。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语，他说：“不论你向父求什么，他必然应允。”我们是有这样的信心去面对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有这样的信心去面对那个喜乐会变忧愁。我不知道你的信心如何，我有些时候我也会不够信心哈，真的不是只有你们，我也会哈，人都会。但是抓住耶稣的应许，抓住耶稣对我们给我们的应许，向他祈求，他就给我们。转换一种意念，神要给你的或许不是你所祈求，是更多的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当牧师哈，我爸爸更不可能想哈，因为我以前那么坏哈。但是我看见他的喜乐，我看见我妈妈脸上的喜乐，他心中的喜乐，这不是我能改变的，是神带我走的。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是因着耶稣所给你的应许，向他祈求，让你的忧愁变为喜乐，让你的困境是变成什么？变成喜乐的。他说：“再不多时，你们可能会在这个困境里面，但是再不多时，你们要看见那个喜乐。虽然好像失去信心，但是神在这其中与我们同行，他没有放弃我们，是我们放弃我们自己，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时候，才会是忧愁。”所以希望我们人生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不断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向他祈求，他就会应允我们。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叫做爱喜乐生命。这首诗歌的这个开始，他说啊，歌词我觉得写得很美，他说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直到万代。不管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，什么忧愁，什么苦恼，他不会离开我们啊！他说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。你要知道上帝爱我们，应于我们，他绝对不会离开我们。只有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真正的才会失去这样的，才会掉入那个忧愁里面。门徒当他们看不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的忧愁离开原来耶稣呼召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回到他们的 原来的生命里面。当他们再次面临耶稣的呼召的时候，他们真正才回到喜乐的生命里面。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去面临神所给我们的，也让主的爱不断的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让这个喜乐能够涌出心底。浇灌我们的心，喜乐全源永驻心里，让喜乐从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。
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喜乐全源永驻心底，有主不在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，生命活化源自心底，泪水不再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是我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直到了安代，世界不能阻拦他的爱，
主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忧愁，有许多的烦恼，但主，我们知道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爱我们，不因为时空，不因为我们不爱你，你就不爱我们。你爱我们，我们知道那是永不更改的爱。你的爱赢过死亡的阴霾，你的爱能够驱走我们的忧愁悲伤，因为我们要相信你，当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要成为我们最好的应允，就是我们可以享受在你天国的国度里面。主，让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，能够跟随着你。虽然我们在世界的生活，虽然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苦恼、忧愁、烦恼、压力，但是你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事情都会过去。让我们抓住一个更重要的应允，就是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生命，那是永恒不变的，那是当我们相信你的复活的生命，我们要得到那永恒的生命。主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心底里面能够来抓住这样的应许，我们就能够有喜乐的生命。因为这个世界都会过去，唯有在你的爱里面，唯有抓住你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主，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得到你的祝福，让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，当我们在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认清楚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，除去我们世上的忧愁，不是因为你会帮我们解决，是让我们转变我们的生命，来认识真正的生命是什么，是唯有抓住你给我们的应允，是唯有抓住你所赏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，我们才能更喜乐。谢谢你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，求你圣灵不断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不失去方向，让我们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
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一起起立哈，向大家一起来请安哈，跟你周围的邻居一起来请安。
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他的光照耀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他里面帮到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。
愿在主里有上帝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